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真善忍美展在英国国会大厦举行，德国各界积极营救法轮功学员，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介绍法轮功，时事评论：自杀不是出路，赎罪才是出路。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11日至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真善忍美展在英国国会大厦举行，2012年12月18日至2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英国国会大厦内的上层等候大厅举行。此次展览由康奥军的国会议员安德鲁·乔治先生协助举办，他表示能够协助举办这次画展让他深感荣幸。位于英国国会大厦内部的上层等候大厅与19个会议室毗邻，国会议员、贵宾、政府官员、商界巨头、社会团体代表及相关人士碰面的地方，多年来这里也被用作举办内部展览的场地，对国会内部及到访人士开放。安德鲁·乔治议员希望藉由画展让我们关注。乔治议员说道，我想这个画展会打开很多人的视野，这里显然有文化信仰的议题，还有艺术的感性。乔治议员表示，他对《孤儿泪》这幅画作深有感触，画作中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手捧着父母亲的骨灰盒，女孩肩上配着一件父亲留下的夹克，脸上的泪珠在消落，像许多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女孩的父母被中共迫害致死在监狱中，并且已被中共火化了，而且他们的人体器官有可能已遭中共摘取。乔治议员说，这幅画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表现力，我想任何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内涵，不可能感觉不到其中强烈的悲伤。真善忍国际美展始于一些艺术家决定用他们的天赋记录下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的经历和感受，其中大部分的艺术家是华人，因修炼法轮功，他们中有的在中国大陆亲身经历过中共的拷打、监禁等迫害。自2004年以来，美展开始世界巡展，展出的作品有西方传统的油画，有中国水彩，在绘画技巧中注重写实和内涵的表达。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英国展出后，得到了英国各界从议员、市长、大主教到普通市民的热情欢迎。画展的留言本上写满了一本又一本，传达着观众们的心声。他们赞叹画展是如此的震撼人心，又如此的美好神圣。此次展览是真善忍国际美展2012年度在英国巡回展览的第11站，也是该年度最后一次展览。
德国各界积极营救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马瑞梅因外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于2012年4月3日被非法抓捕并被关押。他的儿子丁乐斌目前正在德国实习，在德国法轮大法学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丁乐斌全力开始了营救母亲的活动。马瑞梅的遭遇引起了德国各界的关注，包括媒体、政治家和人权组织在内的各界人士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莱茵河邮报特地采访了丁乐斌，报道了他母亲马瑞梅因为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非法关押与劳教的消息，在德国民众和政府部门中引起强烈反响。来自德国执政党 CDU 党派的国会议员和两位州议员了解到马瑞梅女士在国内遭受非法关押与劳教的消息后，非常关心她的生命安危，分别致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郝道芳，强烈要求她立即无条件释放马瑞梅女士。来自德国绿党的一位州议员在看过该篇报道后，也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对马瑞梅女士的声援与营救活动，并愿请该党派的国会议员一同参与营救，致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郝道芳及中驻德使馆，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她。总部设于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组织 IGFM 从一开始就积极关注马瑞梅女士在国内遭受迫害的最新动向，自2012年10月制作了营救征签表，并在全德国范围内开展对她的声援与营救活动。到了12月底，国际人权组织和德国法轮大法学会联名发起明信片营救活动，印刷了上万张直接寄发给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郝道芳的明信片，他们将通过各种渠道分发给德国民众，请大家一同来参与营救，强烈要求劳教所立即无条件释放马瑞梅女士。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魏成，男，41岁左右，家住农安县河龙镇，日前遭公主岭监狱严重迫害，导致胃出血，被送域外医院抢救。2007年5月27日被农安县警察以制作法轮大法真相条幅为由绑架后，三次对他非法判刑，分别是2007年11月2日非法判刑5年，2008年3月改判刑8年，2009年3月27日再改判刑18年。今年1月9日，家人接到狱方通知，魏成被送进公主岭市医院7楼701室。家人连夜赶200多里路程到医院看望，警察看到家属来人多不让见，在僵持很长时间后才让部分家属探望。
天津市武清县煤场镇拜店村法轮功学员40岁左右的杨建女士，2010年9月15日遭到天津市武清县煤场镇派出所伙同武清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判刑。2013年1月10日晚，天津女子监狱突然电话通知家属，杨建以精神失常送入医院。11号一大早，家属赶到监狱，狱方百般阻拦不让家属接见，并称人已出院，已好多了。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70岁左右的王富成，现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第一监狱11监区5楼，正在遭受攻坚式严酷迫害。2012年以来，监狱暴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也越演越烈，甚至连一些所谓的帮教和打人的警察都当众说是区长让打的。王富成2004年初被绑架，在茶棚派出所被恶警610人员没头没脑地打，用电棍电，折磨得休克后送蒙阴县医院抢救，后被非法判刑12年。
山东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残疾人王光启，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虽身体还未完全恢复正常，但没有病痛的折磨了， 13年来惨遭中共邪党摧残蹂躏，经历了绑架关押、酷刑毒打，被没收口粮田、菜园、栗子园，最后被逼迫讨饭为生，于2012年6月19日含冤离世，时年58岁。
下面请听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
1月2日至6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北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社区中心剧院和硅谷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6场神韵演出，场场爆满。神韵艺术团的精湛演出在当地掀起了神韵热，纯正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深深地打动了北加州各阶层观众的心。观众们表示，神韵传播善念，启迪人们的心灵，带给人们如沐春风般的愉悦。圣荷西一家公司首席财政官凯瑟琳·克拉凯尔1月5日观看了神韵的晚会后说，从未见过像神韵这样美的演出，非常的美，真的非常的美。他认为晚会非常古典，演员们动作协调一致，优美动人。谈到高科技背景天幕的运用，他说天幕让舞蹈有了时空的伸展，幕布上的情景与舞台演员搭配的天衣无缝，真是奇妙。彼得·麦肯泰尔和太太是旧金山芭蕾舞剧院的会员，观看了在圣荷西的最后一场演出。麦肯泰尔说，晚会的色彩绚丽，舞蹈和服装都非常的美，我喜欢晚会的主题，这是一场提升人心灵境界的演出。他的太太戴安娜说，演出完美地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舞蹈精美绝妙，舞蹈演员们的舞蹈技巧堪称一流。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明白你们在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1月5日至9日，神韵国际艺术团莅临美国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分别在科布能源表演中心和福克斯剧院进行了5场演出。7000多名观众有幸观赏了这台全善全美、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出。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纷纷表示了他们的感动，有观众更表示要为全世界感谢神韵。亚特兰大重阳会是亚城一个十分活跃的华人团体，会员众多。1月6日，他们包租了一辆大巴士，由会长杨艳纯女士带领，50多人结伴前来一起观看神韵。他们认为神韵把神传文化活灵活现地搬到舞台。杨艳纯女士说，我们喜欢神韵的每一个部分，它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全都表现出来了，把我们中华文化介绍给美国社会，我们感到很光荣。艾默雷大学医学院教授尼尔·舒曼博士观看了5日晚的演出后说，神韵演出非常壮丽，神韵传达的讯息是如此的有力，它不只是适用于中国，也有着世界性的意义。其中一个讯息是，人们有追求平静的生活的权利。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名利，而是相互关爱，让我们的世界充满人性。舒曼博士也是作家、电影制片人，他自传体的书被好莱坞拍成喜剧电影《好莱坞医生》。舒曼博士认为，神韵的到来把我们从精神上全部联系起来，神韵所做的不论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那么的重要。神韵把音乐和舞蹈融于人性的色彩，让所有的观众都怦然心动，这太精彩了。我希望全世界70亿人都能来观看神韵，全球70亿人都能够由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起来，因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并且更开放，西方人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1月8日，神韵纽约艺术团首次莅临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掀起神韵热潮，晚会票3周前就已售罄，创该剧院历史记录， 联邦政府官员玛丽·琼斯·拉皮埃尔观看了神韵的晚会，他表示从神韵的演出中学到了优雅。他说，我知道了中国古代曾有这样优雅的服饰等等，从演出中我看到了以往不曾看到过的美好。我特别喜欢这场晚会，它神奇的一面，美丽的服饰，舞台的场景，关于神传的方方面面，这真是太神奇了。舞蹈家乔西安妮·罗伊女士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离开剧场的。她说，我一生酷爱舞蹈，我几乎看遍了来到魁北克演出的所有的舞蹈表演，但我必须说，只有今晚的神韵晚会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优秀的舞蹈演员，这么优秀的舞台服饰，舞台上的一切完美无比，无可挑剔。舞蹈演员们完美的步调一致，令人难以置信，但又实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这么美妙的晚会。
神韵纽约艺术团于1月10日至11日晚在加拿大科技重镇双子城基奇纳滑铁卢广场中央剧院圆满上演了两场晚会。已经第三度购票欣赏神韵的加拿大国会议员、资深律师史蒂芬·伍德沃兹先生震惊于神韵的绝美。服装、音乐、舞蹈动作等各种艺术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出伟大的艺术性。作为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的共同发起人，身为基督徒的伍德沃兹先生表示，我感谢法轮功，赞同其真善人理念，支持这些普世价值。甘地说过，虽恐怖和杀戮一直存在，但终将过去，唯有爱与真理永存。神韵的节目总有一个乐观的结局，这启迪着我们，无论人生中遇到什么困苦磨难，总会有希望，神韵给人以希望。已经从事专业绘画34年的罗恩·克罗普夫先生惊叹于神韵独特的色彩运用。我爱极那些色彩了，在凤凰舞中，那橙黄和宝蓝搭配太美了，他们的动作整齐的让人难以置信，如凤凰翱翔，栩栩如生。那春天的舞蹈中盛开的粉红色花朵真是美极了。仙女起舞时，那天堂的色彩，我感觉非常奇妙，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去那里。我灵魂的深处，内心的真我，以及我用来创作的心智，都被深深感动了。看到这些非凡超俗的色彩，我感到这是神的创作，我感受到神的美好。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王女士和女儿乘车从米尔顿来观看神韵，她感叹，今天的演出是爆满，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社会如此受欢迎，咱们中国人就更应该来看。中国人现在缺乏的就是信仰，不信神。神韵通过艺术、舞蹈、音乐和歌曲来复兴神传文化，非常有意义，很了不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北美的首站密西沙加演出爆满后，新渥太华、蒙特利尔、魁北克、滑铁卢等城市都是爆满。1月12日抵达加拿大工业重镇汉密尔顿上演三场晚会，一票难求。油画家伊冯娜·艾利克曼表示，演出在向全人类播撒希望的信息，它触动灵魂，会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请听海外学员正识大法讲真相的摘要。
2012年12月26日到28日，正值学校放假期间，印尼巴厘岛明慧学校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法轮功学法小组活动，在巴厘岛的努沙杜阿举办。这宝贵的三天时间给上百名法轮大法小弟子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他们很多人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小弟子们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练功，早餐后大法小弟子们学一讲转法轮，然后进行修炼交流，还去海滩讲法轮功真相。第三天， 大法小弟子们驾着五艘小艇，欢迎一艘载着逾300名中国大陆游客的观光艇。当观光艇靠岸时，孩子们友好地挥着手，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1月12日下午，澳大利亚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位于市中心繁华商业街的城市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并声援1亿3000万中国人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天国乐团及15队助阵声援。当了解到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贩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人们无法遏制发自内心的震惊，对暴行表示强烈的谴责，并踊跃在请愿书上签字，希望能够提供援助，尽快制止这场迫害。墨尔本市民史蒂夫和芭芭拉夫妇比较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也曾在请愿书上签字声援法轮功。史蒂夫先生说，我们对于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非常非常同情，我相信这一切终将改变，中国人有一天能够像澳洲人民一样享受充分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芭芭拉女士说，作为一个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才能活下去的病人，我需要换肺，但绝对不能接受这种通过活体摘。
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介绍法轮功。因缘聚会，我们一行三人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走访了3个国家。所到之处，不管遇到什么人或什么团体，对法轮大法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和认同。很多人急切地想了解大法，还要帮助我们弘法。每天，我们向不同的人讲真相，或者站在大街上发资料，有缘人随处可见。尼泊尔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机场显得破旧而凌乱。我们没有见到接我们的人，便租了一辆面包车去酒店。司机把我们带错了酒店，却在半路上介绍一位朋友上车来。身边的同修发给他一张法轮大法真相资料，他惊喜地告诉我们，他曾经练过法轮功，曾经有一位同修在这里教过法轮功。多巧啊，茫茫人海中，我们一下飞机就遇到这位曾经的学员。他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每天给我们安排不同的人见面讲真相。我们拜访了当地的一家非政府机构，他们邀请我们做了法轮功的介绍。当时在场的全体人员跟我们学习了5套功法，最后邀请我们与他们的代表座谈。他们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隔天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对我们说，他们能感受到我们身上强大的精神力量。随行的同修走到哪里，资料发到哪里，经常路边就有人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他们那里介绍大法。这里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打坐、冥想及修炼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相信不久的将来，大法一定能在这个对神佛有虔诚信仰的国度里红传开来。到达巴基斯坦之前，心中坎坷不安，因为都知道，由于恐怖活动，这个国家每年很多人死于非命。飞机场戒备森严，在飞机场的候机室，同修依然向候机的人发大法资料，立即就有人表示非常大的兴趣要学，还要介绍朋友来学，给我们出主意怎样使大法在巴基斯坦红传，还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住在一位朋友家，那里群山环抱，景色宜人，出入有车，十分方便。这里社会动荡贫困，众生得法不易。我们拜访当地多家媒体，向他们介绍法轮功，反应都很热情。有些媒体当时就采访我们。最后2天，我们到当地一个最出名的旅游点演示功法，很多人驻足观看，把我们围在中间拍照留念，久久不愿离去。在印度，我们遇到很多流亡藏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中国逃到印度。他们中很多人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几乎每个人对中共邪党认识都非常清楚， 一说三退，马上就同意。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苦的环境还要到这里，他们告诉我们，因为这里自由。他们对信仰的坚守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但很多人不了解法轮功。我们遇到一位闭关20年的修炼者，送了他一本大法书，他欣然接受。当我们讲到法轮功是掌功很快的高德大法时，他眼睛都发亮。还有一位年轻藏人向我们学习了5套功法，并拿走很多大法真相资料，要为我们去派发这些资料。20天的旅程转眼即过，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世上的众生都在等待着大法的救度，不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民族，都圆寂大法，未来都将被大法救度。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被广东阳江监狱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他们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正信，遭受邪恶之徒的残酷折磨。他们因为在家人接见时揭露迫害，待亲人离开后，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他们因为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面对野蛮的迫害，被强迫保持沉默。谁为他们发出正义的呼声？不是邪恶太强大，是好人太沉默。13监区是关押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1年多、2年多，也没分到其他监区，被强制看洗脑光盘，污蔑法轮功的书籍。中共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手段包括不让上厕所，剥夺睡眠，学员睡觉时每过2分钟让家控把学员弄醒，把学员头按入水中，夹棍夹手指脚趾，拿凳子敲脚指甲等。必须要指出的是，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惩恶扬善是法律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对真善忍法轮大法的坚信，正是对惩恶扬善国家法律实施的维护。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破坏宪法实施的是暴力强制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的人，他们的行为触犯刑法第251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部分被非法关押学员名单：李坤、李翘松9监区、吴祖强13监区、李健、陆安武、李光武、刘伟庆，广东电白人。
亲人被绑架，家属赴内蒙要人一度被扣押。家住吉林省舒兰市的王志刚家属及包文荣、包文菊家属一行6人日夜兼程，于2013年1月10日到达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探视，并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近20天的亲人，遭搪塞，一度被扣押，最后被迫回家。法轮功学员王志刚、包文荣、包文菊、马晓光、王秀峰、贾斌及司机陈志勇2012年12月21日在敖汉旗遭到恶警绑架，理由是他们帮助村民安装卫星电视。随后以龚传兴为首的一伙恶警恶人挨家挨户骚扰村民，追查大锅来源，强制拆锅，阻止村民收看卫星电视节目，弄得百姓不得安宁。目前王志刚、包文荣、包文菊等均被关押在敖汉旗看守所。据悉王志刚被迫害得极其严重，胳膊腿都被打断了。王志刚、包文荣、包文菊的家属们到敖汉旗公安局要求见人，却被强行带到了新会城区派出所。新会城区派出所所长向家属们保证说没有酷刑逼供，要家属当晚必须离开。
赤峰市巴林左旗赵福霞去法院要人遭围殴。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赵春霞被非法关押在左旗看守所已经7个多月了， 恶警企图同时绑架赵春霞的丈夫贾斌，贾斌被迫流离失所，家中留下了12岁的小女儿和9岁的儿子，只有靠祖辈照顾。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孩子们想爸爸和妈妈。赵春霞的姐姐赵福霞去左旗检察院、法院等处要人，左旗法院接待她的人说让她星期五来。到了星期五，也就是2013年1月11日上午9点多，赵福霞领着赵春霞的两个孩子来到法院门口，把门人不让进，赵福霞和他们理论。法院冲出5个男人，一个很胖的，都是法院的工作人员，拖着赵福霞拳打脚踢。光天化日之下，5个男人打一个女人，吓得两个孩子哆哆嗦嗦的，不敢哭不敢叫，着实可怜。赵福霞大声抗议，法轮功没犯法，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法院的人一看人多了，跑回屋里，赵福霞才领着两个孩子逃出虎口。
恶人榜，永年县恶警叫嚣，明慧网上曝光的酷刑他都用过。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永年县国保大队恶警程兴、王坤等人多次采用恶劣手段殴打折磨法轮功学员。2012年下半年，恶警王坤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口吐狂言，明慧网上说的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我都用过，你们告吧。永年恶警如此面目狰狞、大言不惭的狂妄行为，让很多有良知的人感到震惊，凸显中共迫害善良民众时是多么的凶残和厚颜无耻。目前我们只能搜集到永年少部分的迫害案例，从中一见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惨烈程度。2004年1月，因沙河、邢台地区电视插播法轮功学员真相，法轮功学员程凤祥被永年刑警中队队长杨庆社竹签插指，被一中队副队长刘伯英用木棒沾上水毒打。2005年3月25日，法轮功学员盖新忠被永年县看守所所长郝玉明指使宗爱兰等人灌食中窒息身亡。在这场迫害善良法轮功民众的邪恶运动中，永年县究竟有多少中共恶警暴徒的恶行没有曝光，实在是难以统计。如永年县公安局政委刘朝斌做事笑里藏刀，阴险毒辣，伙同王世贤等人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21人，非法刑事拘留44人次，非法行政拘留69人次。再如国保大队队长陈巨山经常带领政保人员，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多次搜家进行抢劫敲诈。一次在拘留所，陈巨山指使恶警殴打一名19岁的女学员，强行把这名女孩子摁在地上跪着照相，如此折磨一个19岁的女孩子真是没有人性。我们坚信，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这些暴行最终会被曝光，中共的这些暴徒最终会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和天理的严惩。
本周3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7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在找翻墙软件。我在一家当地有名的电脑公司上班，有一天，一位客户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到我们公司来，说：我有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一种翻墙软件，能看到国内看不到的真实新闻，我特意到你们公司来，你们帮我考一个。负责维修的同事说：我没听说过这个软件，等我给你找找。我赶紧说：我这儿有。于是把自由门和无界软件给了这位客户。我说，因为现在中国在网络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封网，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暂时上不去网的状态，上不去过几天再试试还是能上去的。 这位客户说，我朋友说了，有时能上去，有时上不去，没有关系。同事问我，你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跟我们说呢？我很惭愧，因为人心阻挡着，没有及时传给同事，于是忙把软件也拷给同事们。有一位同事当时就上了动态网。现在我们当地同修制作了小的光盘，里面有好几种翻墙软件，有的同修不愿意发，说发不出去。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在阻挡呢？世人都在找翻墙软件呢。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劫持殴打法轮功学员，太原市村支部书记死无全尸。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刘营村支部书记马向东现年50岁。2000年以来，马向东长期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行恶不知悔改。近日马向东遭车祸死亡。2000年6月，马向东强迫一名女法轮功学员跪在村口，晚上让她和猪睡在一起，并暴打一顿。2001年，他领着手下打手将本村的一名女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村委会，关在一间屋内。晚上他唆使村委会的一伙恶人打手将屋里的灯关掉，趁黑轮番对这名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侮辱和强奸。2002年11月，恶人马向东又将讲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劫持，绑架到县看守所进行迫害，使这名法轮功学员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家庭遭受很大损失。多行不义必自毙。2013年元月8日下午，平时出入开高级轿车的马向东，不知怎么的却骑自行车去办事，行至一级路的一个交叉路口，突然被一辆大卡车撞上，当场死亡，自行车断为两截，其人死无全尸。自古以来，迫害正信和好人的行恶者都不会有好下场。望那些还在追随恶党继续对大法行恶的人，接受发生在身边的教训，不要步遭恶报者的后尘，多做善事，谨记善恶有报是天理。
风灾中，满树大梨一个没落。2012年9月，一场大台风袭击了辽宁省辽阳地区，一时间暴雨冰雹造成大面积灾害。在灯塔县，很多树木连根拔起，庄稼被大面积刮倒。暴风雨刚过，灯塔县莫村随家老两口赶快到自家山下的果园去查看灾情，结果惊喜地发现自家的果园庄稼完好无损，满树大梨一个没落，而离他们家不到100米的地方，庄稼全部被刮倒。老人不知啥原因，回家连声说奇事奇事。修炼法轮大法的亲人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你们一直支持法轮大法，受到大法的保护，随家全家从此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
粉碎性骨折痊愈，全靠念法轮大法好。我们当地有位朱大爷，今年78岁，他常年腿痛不能行走，于是就学了一种叫拍拍操，身体哪儿不舒服就拍哪儿，结果把胯骨给拍断了。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给几片止痛药了事。朱大爷回家大哭。我们有一位同修知道了，给朱大爷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朱大爷相信了，真的念起来。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他能拿着凳子上厕所了。朱大爷很高兴，就大声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隔壁一个邻居听到了，威胁他说，你再念公安局抓你。朱大爷一点不怕，反驳说，抓你。没几天，这位邻居洗澡摔断手臂，住进医院。看，有的话真不能乱说。 而朱大爷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越念越好，现在拐杖也扔了，能独立走路了。相信大法好，真的得福报。
时事评论：自杀不是出路，赎罪才是出路。2013年还没过几天，就传来中共官员不断自杀的消息。继1月8日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齐晓林自缢身亡后，9日夜晚，甘肃武威市亮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在该院办公楼6楼跳楼身亡，其尸体在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警方称，在其身上发现了遗书。出事的原因，据分析与劳教制度迟早要被废除，以及司法部门欠下法轮功无数血债有关。也许老百姓不知道，但中共官员都知道，中共的劳教制度是非法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更是非法的。司法部门知法犯法迫害法轮功，如何欠下大量法轮功血债的黑幕骇人听闻。所有参与迫害的官员们都是抱着赌徒的心态赤膊上阵，他们清楚一旦黑幕曝光，死罪难免，活罪难逃。法律能保护人的生命，包括执法者，遵守法律的人不会犯罪，也就不用还罪。可是狂妄的中共把法律当成是家奴，为所欲为。没有想到，当越过法律无度行恶时，是在为自己堆垒罪恶的大山。人踏上罪恶之山时是没有压力的，可是当把山顶压在头上清算时，谁能承受得了？人到死时真想活，是我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我为自杀者难过，因为我的师父说自杀是有罪的。不管持无神论观点的人怎么认为，人并不是能一死了之的，这是不以人的观点为转移的，已经带着巨大的罪业，再自杀罪上加罪。熊熊的地狱之火能耗受得了吗？逝者已逝，无法挽回。在此，我想对有自杀念头的中共官员说，不要自杀，不要罪上加罪。生命是可贵的，最该死的是江泽民。想自杀的人说明还有良知，那么就用这良知把你知道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幕揭露出来，将功赎罪，帮助还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神佛是慈悲的，会帮助改邪归正的人，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恶徒才是中共的替罪羊。至于说一死了之，把财产留给家人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试想，你的亲人在用你拿命贪来的财产享受时会是什么滋味？那无异于躺在你的尸体上啊。千万别犯傻，自杀不是出路，赎罪才是唯一的出路。王立军们就是例子。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堂堂正正要回同修。在这宇宙正法的特殊时期，我有幸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得到师尊的亲自度化，深感荣耀。感谢师尊十多年来对弟子的慈悲苦度。下面就两件自己正法修炼部分的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堂堂正正要回同修。母亲同修今年75岁，在做好三件事上比较精进。2000年1月2号下午，母亲同修到居民区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正巧让同修看见了。同修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被某某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了，让我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好，以防恶警抄家。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收拾东西的概念，我正在做晚饭呢，我就想等做完饭
因为孩子晚上上自习等着吃饭，然后我就到派出所去看看。这时同修又打来电话说，你应该到派出所去看看。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落下电话，心想，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吗？正法修炼的责任就是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们大法弟子无论做了什么都没有犯罪，我应该理直气壮地去要人。我就跟女儿说，你快吃饭，我要到派出所去，一定要把你姥姥要回来。我整理了一下衣服，什么也没有想就去了派出所。到了那里，只见两个警察在玩扑克，没看见母亲在那里。我就问两个警察，我说，请问二位，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你们把她弄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没有啊，不知道。两个警察说话态度生硬，我一听没话说了，很沮丧地从派出所出来往家走。我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我干啥来了？什么都没问出来，我也不能回家呀。不行，我还得回去问个究竟。于是我又第二次去派出所，我进了派出所，没等警察开口，我就主动地问他们，你们哪位是某某警察？他们俩愣了一下，说，我俩都不是。我告诉他们，就是某某警察抓的我母亲，老百姓都看见了，说老太太在道上走着，就被警察抓上了警车。这时我就质问两个警察，这回人证物证都在，你们还敢说不知道？你们把老太太弄哪去了？警察连忙说，这老太太也太气人了，怎么问话一句也不说，我们把她送到看守所里去了。我理直气壮地对警察说，老太太什么话都没有说，你们凭什么把老太太送看守所里？你们没有证据随便扣人，你们不是在知法犯法吗？如果你们24小时不放人，我就去告你们违法。警察们一听就连忙解释说，这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是政法委书记决定的，你去找政法委吧。我一看时间已经5点多了，各单位都下班了，我决定到政法委书记家里去找他。到了他家，怎么敲门也不开，我无可奈何地往家走。没等到家，遇到了我表妹，她也是同修。我就对表妹说，刚才我去政法委书记家没敲开门，我还想去，你敢跟我去吗？表妹说，敢。我告诉表妹，今天不把政法委书记家门敲开，不罢休。我有了这坚定的一念，师父就帮了我。等我们到了政法委书记家一看，门是开的，我不知不觉的就说了一句，是师父给开的门。表妹问我，师父在哪儿呢？我当时就觉得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我知道我找对了，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进了门，政法委书记的妻子赶忙迎了过来，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把母亲怎样被绑架的过程说了一遍。她妻子说，她丈夫出门开会去了，谁抓的，你们找谁去。我说我刚从派出所来，他们告诉我是政法委书记批准把我母亲关到看守所里的。我反问书记的妻子，元旦是法定假日，他到哪里开会去了？他的妻子没有正面回答我。这时我看见地上的鞋，我就知道书记就在屋里不见我。我就大声对书记的妻子朝屋里说，我说书记不在家，请你转告他，我就等他回来，白天到单位找他，晚上到家里找他，什么时候把我母亲放回来，我才罢休。晚上回来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这使我更加坚定了继续要回母亲的决心。丈夫问我明天怎么办，我说到派出所找抓母亲的警察讲真相。 第二天我到派出所找那个警察，他们说他不敢见你，躲起来了。我就对其他警察说，干了坏事不敢见人，自己觉得亏心，你们以后可别再干抓法轮功的缺德事了，千万不能对大法犯罪，会殃及子孙遭报应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我就到政法委办公室找书记。一进门，书记就问我，因为我们以前打过交道，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要人。他说，要什么人不知道。我说，母亲前天在道上走着，叫警察抓到派出所，把老太太送看守所里了。他们让我找你要人，是你的命令。政法委书记喝着茶水，默默无语。我接着说，你们也太过分了，还讲不讲法律？你们有什么证据随意扣人？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赶快把我母亲放回来。如果我母亲在看守所里有个好歹，你要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从政法委出来，心想我去看守所让他们放人。到了看守所，我让杂役通报所长，你们前天接收的法轮功老太太的女儿要见她。所长听到后立即叫我进去了，见面就问，你来给你母亲送东西来了？我说不是，我是来叫你放人的。我母亲没有犯法，在道上走着就叫警察给抓进来了。下面给警察下的任务，抓一个法轮功给2000元奖金。警察抓人抓红眼了，见着练法轮功的人就抓。我是告诉你不要参与犯罪，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我就问所长，母亲是不是没有吃饭？他连忙说吃了。我说，你别说谎，因为我最了解母亲，他会用不吃饭来抵制你们对他的迫害。而且我还告诉你，抓他的那天早晨母亲就没有吃饭。人虽然不是你抓的，但是关押在你这儿。如果我母亲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全部责任，我就找你算账。所长急忙说，你马上到公安局把情况反映给他们，叫他们放人。我非常严肃地说，我哪儿都不去了，派出所、政法委我都去了，就等你放人。当天晚上我家来了两个警察，我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让我去接母亲。母亲同修在看守所关押了2宿1天，在师父的保护下回到了家中。第二部分，做师父想要的，在法中升华。我们地区的迫害还很严重，每年都有被判刑或劳教的同修遭到迫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当地的邪恶揭露不够重视。师父在2003年发表的《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在师父的安排下，有位同修来找我，让我把个人的迫害经历写出来揭露当地邪恶，同时让我与同修切磋，要整体协调起来，把全县的迫害案例全都收集出来，作为揭露当地邪恶的迫害的证据，来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我觉得同修认识得非常好，是师父要的，我就对同修说，行，我来做这个项目。我想既然是师父要的，就把它做好。首先发正念清理自己和同修空间场中干扰写出迫害经历的邪恶因素，然后就一个乡镇一个乡镇找同修集体交流对揭露迫害的认识。通过交流，同修们认识到不精进和害怕的原因，就是自身还隐藏着被迫害的因素在起作用，间隔整体提高。然后让同修们自己把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不会写的我帮他们写，这样做起来很顺利。有一次我要到一个最大的乡镇做迫害案例，因为我不认识那里的同修， 听同修说他们那儿很封闭，不和外地接触。我就找了一个原来就在那个地方住的同修和我一起去。到了那儿，我们找到了协调人，他正好在小组学法，三个人。我说让他们找几位被迫害的同修来切磋。同修出去找了两位，说那些都不在家，看得出来他们有怕心。不一会儿，接二连三的陆续来了18名男女同修，他们都感到奇怪，平时都不怎么见面，今天都到这儿聚齐了。他们都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想到这个同修家来看看。有个同修说，我们这儿有20几名精进的，就差几个没来了，就是挨家找也不能这么齐呀。同修们都感慨地说，是师父安排来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发正念，然后从法上交流怎样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整体提高，去除怕心，打开各地区的间隔，还有怎样揭露邪恶的迫害。当场就有6名同修把自己的迫害经历写了出来，大家在一起长达5个小时的交流。这次的交流打开了县乡镇的间隔，给我们以后整体协调，共同注视正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修们非常感谢师父的神奇安排。做这个项目很辛苦，得到各地与同修交流，收集素材，回来还得打字修改文章。有一次我到边缘的乡镇做迫害数据，当地的协调人骑摩托车带着我走了一天，跑了附近4个乡镇，早上8点多从家走，晚上6点多回来。为了赶时间，一天没有吃饭。当时的天气是东北的11月份，很冷的。我坐在摩托车上，又冷又饿。我想起了师父讲的对冷和热的法理，我就在心中对师父说，冷和饿不是我，我不要这个感受，让冷转化成热，让饿转化成饱，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稍有一会儿，我的后背、腿上、脚面上热乎乎，像有火苗烤的一样，特别舒服。此时的我融在师父的慈悲和法的能量中，没有了冷和饿的感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深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荣耀。最难的是打字修改文章，因为我对写作一点基础没有，对于打字，平时我只是做三退名单，并不熟悉，标点符号更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在常人看来根本不具备做这个项目的条件，但是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起初我把同修的文章拿来在 Word 文档里打字，有时费了一晚上的时间把文章打出来了，结果不知道保存，说不定碰到哪个键全部被删除了，还得重新来。经过不断的磨练，渐渐的在同修的帮助下越做越成熟，自己能独立成稿发往明慧了。修改同修的文章让我暴露很多执着心。有一次我在改一篇文章，本来是揭露迫害的文章，同修写的主题是心得体会，而且篇幅还挺长，我就越改越闹心，索性我就不动了。我坐在电脑前，抬头看见了师父的法相，想想自己这种状态不对劲儿了，被眼前的这篇文章带动了。这时想起了师父的经文《再认识》里面说，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有了师父的法，就找自己的心，有瞧不起同修的心、埋怨心、怕麻烦心、安逸心、图省事儿的心、急躁心等等，然后把它清除掉。这样的例子好多好多。在那段时间里，我整天忙的，有时只吃一顿饭也不觉得饿， 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的觉，一点不觉得困，思想特别清晰，真正体会到了在法中的幸福。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